美国年度威胁评估出炉，边个系大魔头？受李嘉诚泰国港口股权，中共海上布局加剧，美邦俄出口谷物同肥料系救命咩？404文章，深夜北京流浪嘅错，基金逃走出金融街，租金重返90年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欢迎收睇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报道。今日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星期二发表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共对美国构成首要军事和网络威胁。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出，中共有能力使用常规武器打击美国，通过网络攻击危害美国基础设施，并针对太空中的美国资产，同时寻求到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力量。报告指出，俄罗斯与伊朗、北韩和中国一起，通过蓄意的行动挑战美国以获取优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使其在对抗西方武器和情报的大规模战争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份报告什么意思呢？美国刚出炉一份全球坏蛋排行榜，中共坐稳冠军，是美国的头号麻烦制造者。不单止利用传统武器挑衅美国，还通过网络渗透到美国后院，而且还拉了一帮手下，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这个集团利用俄乌战争获得了经验值。不过报道和报告都没有细讲中共在海上怎样当大魔王。今天我们来看看中共中央管理企业远洋集团是怎样帮助中共继续在海上隐密布局的。你看着中远各大洲这样跑，将一个个关键港口收入囊中，或是为了做生意跑运输，大概率是军民融合的隐蔽布局。只是战争一开打，这些中资参股或者控股的港口分分钟变成中共的补给站，即使不被中共补给，亦可以用来卡美国海运的颈。这个不是闹着玩的，这个不是主持人乱猜，资深媒体人彭忠先生一针见血地说，中共买港口生意是旗号，政治和军事才是真的目的。他分析说，中共要收购全球最重要的港口，商务目的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控制这些重要港口，在这些港口派驻军队、军舰，可以不给你美国和世界各国军舰和船只加油，可以不给你通行。另外，中共还将巴拿马运河港口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部分，所以不仅是一个正常的贸易和经济问题，它是中共对外扩张的一个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是中共全球扩张的工具，是同中共要改变世界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的国际秩序直接相关的，亦是想达到称霸世界野心的一部分。所以中共之前批李嘉诚卖国，就是将在美国的40多个港口都卖给贝赖德的事情。彭忠先生说，中远的这一轮操作，事实上硬是做实了川普说的中共控制巴拿马港口会对美国造成冲击的指控。所以为什么川普上任之后一直叫要振兴美国造船业？因为美国现在在海上这一块实在是有点脚软。美国情报机构今天的报告里面没有直接说造船，但是提到中共的军事威胁，海上力量肯定是重头戏。毕竟美国每年造船不足10艘，而中国的年产1000艘，这个差距大得真的能够塞下一个太平洋了。接下来我们讲下川普调停俄乌停火，帮助俄罗斯打通黑海出口通道的剧情。不过之前我们先插入一个健康广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揭示，过去30年全球2型糖尿病患者激增了4倍，尤其年轻族群发病率上升，带来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 中风甚至截肢等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能帮助降血糖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民众的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之后都挺理想。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26几，即是350就差不多结果成90度。哇，啱咁好，咁啊真系好好嘅礼物喎、
啊！两个月唔到咧，我嘅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吓，佢落到6.4。
购买详细情况，请睇视频下方置顶留言。欢迎你继续收听财经热点。大陆媒体财新网24号嘅报道，引述中远海控年度报告数据指出，2024年中远海控共接收了12艘合计230,000标箱的新船运输。截止这一年的年底，中远海控自营船队运输超过了330,000的标箱。伴随运输规模的增长，中远海控增密了航线的网络。中远海控说，截止2024年年底，其共经营429条航线，在全球约145个国家和地区的629个港口都有挂扣。中远海控旗下码头业务平台中远海运港口2024年11月在南美洲秘鲁投资的前海港开港。公司仲完全不掩饰地说，要物色包括在东南亚、中东、南美洲和非洲等新兴市场的项目。发掘具战略意义的控股码头和高盈利能力的参股码头，建造全球码头网络布局。中共靠中远这样的中央管理企业打着商务的旗号到处插旗。值得注意的是，报道提到2024年10月份，中远海运港口宣布已签署收购泰国临查班港两处码头的小部分股权协议。而这两大码头的大股东就是李嘉诚家族的和记港口集团。和记港口集团是临查班港的主要的投资方。临查班港是泰国最大货柜枢纽港，是全球货柜港口中位列第16。总之，通过投资、股权收购，中远海运港口码头组合遍布中国沿海五大港口群，东南亚、中东、欧洲、南美洲和非洲等。截止到2024年12月31号，中远海运港口在全球39个港口运营和管理375个泊位。大家注意到了七大洲除了北美洲和南极洲，中共通过中央管理企业已经深度布局了，而且是已经好成气候了。再来看看川普调停俄乌停战的事情。最新的消息是，川普政府同意协助俄罗斯增加其谷物和肥料对全球市场的出口。作为美国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达成的消除在黑海使用武力的协议的一部分，因为自从3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七国集团被俄罗斯套上了个紧箍咒制裁，俄罗斯船只入不到欧洲港口，银行交易亦被受制，连买个肥料都要偷偷摸摸。结果呢，这个抑制了俄罗斯的产品出口，但亦一下子推高了全球肥料的价格。这样现在川普这一招帮俄罗斯出口，是被俄罗斯丢掉了这一根救命稻草了吗？还是被俄罗斯掉了一瓶葡萄糖能撑一阵？先看看美国为什么要帮这个老对手呢？第一，稳定全球粮食和肥料价格，不能够再乱了。第二，这个是川普的交易艺术，我帮你卖货，你得在乌克兰的问题上给我一些面子，不要将战争拖得太久，大家好落台。第三，俄罗斯现在穷得叮当响，卖石油、谷物、肥料的钱勉强能够给普京喘口气，但要真的填上战争这个亏空，没得讲。根据美国农业部和国际贸易的数据，俄罗斯一直是全国谷物的出口大佬，尤其是小麦，堪称面包男子的扎菲人。 2021年俄罗斯小麦出口值就超过了71亿美元。肥料，俄罗斯亦曾经是全球肥料出口的大明星。氮肥的出口占全球 23%。2021年俄罗斯肥料出口总收入估计在60亿到80亿美元之间。战争一打，2022年西方对俄罗斯推出了制裁。就算谷物和肥料没有被直接列入了黑名单，但是对西方的出口基本停滞。但是靠住肥料和农产品的涨价，俄罗斯2022年出口比中国和印度的收入暴涨。当然这几百亿和欧洲在战争期间花了2000几亿购买俄罗斯能源这个规模来看，对俄罗斯的帮助可能真的就是一个葡萄糖水了。根据专门追踪俄罗斯化石燃料出口的独立机构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数据，从2022年2月24号俄乌战争开始到2025年3月初，欧盟27国买俄罗斯化石燃料包括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总额超过了2060亿欧元，大约2200亿美元。所以最融资不大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本身经济已经被战争拖累得太惨了。火星云观象号发文说，俄罗斯在印度的摇钱树，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印度资产纳瓦拉能源公司亦因为制裁和支付问题变成了烫手的山芋。这个公司有6500个加油站和印度最大的民营炼油厂，按道理说应该赚得盆满钵满，可惜的是因为制裁，印度只能用卢比付款，俄罗斯赚了上千亿的美元的卢比竟然换不到美元人民币，连迪拉姆都不得。如果加上俄石油在印度子公司的营业利润，俄罗斯在印度银行户口未汇回的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现在克里姆林宫急需资金来维持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因为人员和设备损耗越来越大，征兵费用越来越高，所以普京决定要将这棵摇钱树卖了来筹集资金。但是一些潜在的印度买家因担心制裁风险，明确拒绝收购。普京试图变现海外资产来填补财政缺口，但是被制裁这根绳勒住难以翻身。所以说美国帮俄罗斯恢复谷物和化肥出口，短期来看是个救急的氧气瓶，最多就是能够比普京多喘了几口气。春天来了，但是中国经济还是卡在冰黑洞里面。之前我们讲中国经济都是从数据上来看，距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例如北京有网友发短片说，北京五环商业街已经从过去的欣欣向荣变成了门可罗雀，从餐饮、打印店、非法铺到老字号、稻香村陆续倒闭，连地产公司亦关门，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网友直言，不是没人住，是大家都没钱了。今日我们就以皇城北京为例，从另外两个角度看下经济的失温。我们先看来自财新网的报道，文章叫做《深夜北京流浪的床》，在书店、在餐厅、在车站。文章说，深夜的北京城褪尽繁华，只剩下归途的宁静和过客的孤寂，而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夜色中寻找着临时的栖身之所，他们或者是北漂一族，或者是外地游客，或者是奋斗的学子，这些深夜露宿者各有各的缘由和故事。作者周波采访了来自河北韩善24岁的大学生小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利用假期在北京的一家复印店打工，一个月赚7000元。不过复印店暂停业务，学校都未有开学的这段时间，他陷入了短暂的无处可去状态，住酒店太贵，去朋友宿舍借宿又怕打搅其他人，于是选择在24小时的书店做过渡。白天小鲁会在附近商城简单解决食饭的问题， 夜深啦，佢就喺24小时书店揾个安静嘅角落坐落休息。30岁嘅张强系一个北漂青年，坐喺麦当劳嘅角落里面，手上攞住一杯已经冻咗嘅咖啡，眼神中透住迷茫同无奈。佢嘅帆布袋里面塞满咗简历，数据上嘅标记显示呢个系佢第13次嘅修改版本。深夜，呢家24小时营业嘅麦当劳成咗佢嘅避风港。据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嘅显示，截至2023年尾，北京非户籍人口占比为37.7%，已经连续8年呈下降嘅趋势。报告分析，由于北京实施咗缩解非首都功能嘅政策，关闭或搬迁咗大量劳动密集型嘅产业，导致大量嘅低技能外来务工人口嘅流出，而生活成本嘅逐年上升，亦导致低收入同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喺北京立足，宁愿过夜。对于暂时冇站稳脚跟嘅外来人员，主打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找到了工作就直接去附近租房，如果准备离开北京亦可以直接卷铺走人。故事好温暖，但是文章的连结好快就被中共比404了。再来看一下金融街的情况。一地产账号在 QQ 网站上发表文章说，金融街之前是全国金融业最集中的区域，很多大型的公募基金曾经都是金融街的熟客，很多耳熟能详的明星基金经理就是从这里走出来并走入去的。但是近两年金融街的空置率亦逐渐升高，同花纯统计，截至3月14号在北京有办公总部的基金公司一共37家，位于金融街的只有4家。基金公司为什么撤离金融街呢？因为中共对金融业的大清洗，行业企业被迫大瘦身，所以很多金融公司选择去租更便宜的写字楼。文章说，在一张金融街写字楼的传单上看到，英南国际中心一整层的每平每日的单价已经降到了14或者是15元。2019年英南中心的日租金每平可能都要30到40元。这个几乎是减了一半，但是还不够便宜，因为还有更便宜的。克里瑞资管数据说，2024年北京市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为 17.62%。 丽泽、中关村、亚澳等子市场是降级之后的热门区域。丽泽商务区已入住企业达 75%， 每平每日的均价才是4到6元，高低区任选。之前价格降得最猛的是望京，租金已经跌到了3元。一位曾在北京经商多年的朋友感慨地说，这个价格已经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